我们上一课讲柏拉修的罪观，我们说柏拉修认为，既然上帝吩咐人行善，人就一定有这个道德的能力去行善，而且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他的自由意志是完全是独立的，是偶发的。所以呢，善与恶是指个别的动作的善与恶，没有罪性这码事，没有罪的心这码事。罪一定是一个故意的自由意志的决定。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不是一个正面的圣洁的人，乃是道德上面无宁两可中立的平衡的一个状态。他选择了行恶，所以就成为罪人。好，那这个是柏拉修的罪观。人都是因为模仿别人的坏榜样来犯罪的。现在我们看伯克夫对柏拉修主义的罪观的批判，有好几点的啊，有四点。第一点，柏拉修最基本的立场就是，人在上帝面前只是为他能够做的负责，他有能力去做的人要负责。这个立场呢，是完全违背圣经，也完全违背人的良心的见证的。人不是只是为他能做的负责的，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事实上是很荒谬的。请听下去。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一个人越发犯罪，他能够行善的能力就降低，他就越来越成为罪的奴仆啊，这个很明显的事，对不对？好，按照柏拉修的理论呢，因为他越来越不能行善，他在神面前就越来越不需要负责了。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吗，人是为了他能做的负责吗？那他成为奴仆，罪的奴仆，就越来越不需要负责了。那就是说，罪本身啊，你犯罪呢，就逐渐的使这些受害者不需要负责，就等于释放他们咯。一个人越来越是有罪，他就越不需要负责。那人的良心呢，是会抗议的。保罗并不是说那些心中刚硬的罪人，就是说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一节所描述的罪人呢，是差不多没有责任的。刚好倒过来，这些人是配死的。耶稣讲到那些邪恶的犹太人啊，他们以为自己是很自由的啊，以他们的自由为荣，但是呢，他们要杀害耶稣基督，这个是他们极度的邪恶。耶稣说他们是罪的奴仆，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没有听到他的话，也要在他们的罪中死。约翰八章二十一、二十二、三十四、四十三节。是的，他们是罪的奴仆，但是他们绝对需要负责，对不对？犯罪成为罪的奴仆，不能行善的人绝对是要在神面前负责的。所以柏拉修的罪观，也就是说一般人本主义的、一般人文主义的罪观呢，既不符合圣经，也不符合人的良心。第二，二十八页，若否认人的本性是有一个道德的品格，就是人呢，有一个道德的本性，只要不承认这个呢，就等于把人当作动物对待。因为按照这个观点，人生命中的一切若不是自由意志意识的选择的话，就没有道德性的，就是没有对与错的。但是一般人的意识都见证，都意识到善恶之间的对照，就是善和恶是非呢，不单单是讲人的选择，还有人的行为的倾向，他的愿望，甚至他的 脾气啊、情感，这些都有对与错的。在柏拉修主义里面，罪和美德就越化成为人的一个很肤浅的一个附属品，跟他的内心的生活没有关。圣经很明显的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来读诗篇五十一篇六节和第十节来。
你所喜爱的是内隐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好，跳到下面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来。这里讲的都是内心啊，心里面的贪心等等。所以人的善和恶最重要的层面是心里面的善与恶，然后才活出来的。好，第三，假如说自由意志的选择不是由人内心的那个素质、内心的品格所决定的，从心理学来说，不单是不可思议，而且呢，在伦理学也是毫无价值的。假如一个人的好行为只不过是偶然因为他的自由意志选择而做出来的，为什么他这次是行善而不是行恶呢？哦，没有理由，只是偶然的。假如这件事不是表达了他的内心的素质或者品格的话，那他本身就没有任何的道德的价值的。因为一件事情是好行为，是因为他表达了一个内心的品格，这样子他才有道德的价值。所以讲自由意志啊，不能随便讲。你看有这么多的很荒谬 的推论出来的。第四，柏拉修主义的理论呢，解释不了为什么罪遍及到全人类。你说是因为父母亲跟爷爷婆婆的坏榜样，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解释。人从抽象来看啊，很抽象的说，人有可能犯罪，就算加上坏榜样的影响，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事实上每个人都犯罪。因为为什么人的自由意志一定是倾向于犯罪，总的来说他不会朝着善那边，总是朝着犯罪那边呢？所以不如说人有一种一般性的犯罪的倾向，好过说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的自由意志。好了，我们来看罗马天主教的罪观。简单的说，天主教的罪观是一个半柏拉修主义的罪观。天特会议，天特会议就是在宗教改革的时期要压迫反对攻击宗教改革的所开的一次的会议。天特会议有一句很出名 的判决，就是假如有人教导你是可以有得救的确据的话，让他被咒诅。就是说有得救确据的是异端，是应该被咒诅的。因为马丁路德说嘛，你来到十字架面前，你信耶稣就得救，就知道你得救了啊。他说这个是异端。天主教到今天，就是马丁路德改教到了今天快五百年了哈。从来没有说哦我们错了啊，天特会议讲错了，对不起，我们现在重新从头来过。天主教从来不会说以前的是错的。他会在一层一层的会议或者教皇的宣判再加上去啊，累积上去，那中间可能是彼此矛盾的，那不重要，总之是都是让教会，就是教皇跟教会大公会议做最高教导的权威就是了。好，天特会议在罪论上是模棱两可的。 但是呢，一般的天主教的罪观可以这样说，真正的罪就是意志的有意识的行为，就是你要知道你在犯罪啊。是的，人心里面的倾向就是情欲啊和习惯假如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的话，也是有罪性的。但是这些内心的倾向和习惯呢，不能称为罪。严格的来说，住在人里面的情欲 concupiscence 情欲，就是在罪的背后的情欲，在伊甸园里面胜过了人，因此呢，就导致人失去原来的义，就是那个超自然、超本性的恩赐，原来的义。这个情欲，就是这个导致亚当夏娃犯罪这个情欲，导致人失去原来的义的那个情欲呢，不应该称为是罪，它只是罪的燃料 fuel。亚当后裔的有罪性，主要是一个反面的观念，就是说，全人类有罪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本来应该有的，现在没有了，就是原来的义不在，所以罪是一种的缺欠 privation 啊 ，the absence of original righteousness， 现在没有了原来的义。不过呢，你记得吗？这个原来的义不是人性本质上的一部分啊，所以他们称这个原来的义是一个 super addendum， 另加的本性以外的或者超自然的一个的恩赐。假如要说是人性本质里的东西没有了，那假如要这样说的话呢，自然的公义，这个观念我们读过的，不过很快就略过了啊。Justitia naturalis 也失去了，除非人性那个自然的公义，就是知情义也没有了，这个才算是人性的本质上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不是的，是人性以上那个超自然的那个恩赐没有了。下面是伯克夫的批判，我们反对天主教这种的罪观应该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已经用了四点批判柏拉修主义了，我们只需要提醒自己就可以了。既然罗马天主教认为真正的罪是自由意志故意的选择，就是真正的罪在于外在的行为，那我们反对柏拉修主义的理由也可以应用在这里。他们认为原来的公义是超自然的，在人的本性的构造上另加的 supernaturally added to man's natural constitution。 当人失去了原来的义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性有什么的改变，这个是一个不符合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我们前面在讲到神的形象已经讲过。好，下面一句是正面的，就是说一个正面的教导。伯克夫说，根据圣经啊，情欲是罪，是真正的罪，是多种罪之根。当我们讨论到圣经的罪观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段。你看呢，伯克夫那个罪观很细的，先来讲第三大段或者第三章，罪的传递。罪的传递之后还有还有第四原罪。什么叫原罪？就是当它传递到我们身上，生下来就有的罪性。还没有讲到那里啊，现在在讲亚当的罪怎么传给我们，这第三章。第四章是传到我们的那个原罪，接下来才讲罪的工匠乃是死啊，那个惩罚是什么啊，一段一段的。 讲罪的传递。圣经教导我们全人类都有罪，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件事实。而全人类都有罪是因为亚当的堕落，这两点，罪的普遍性和亚当的罪与人类之间的结连，这两点现在是我们要考虑的。虽然全人类都有罪，这个呢大部分的人都同意，但是究竟亚当的罪和他的后裔全人类之间的关系呢，那个就有很多不同的理论了。下面我们来看宗教改革之前啊，亚当的罪与人类的关系的不同的观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二世纪的护教家，他们呢讲到原罪并不清楚，并不肯定。不过呢，艾德纽和特土良呢清楚的教导我们身为罪人这个状态是因为亚当的堕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亚当的罪孽直接的归算给我们。特土良对全人类的人性的看法是唯识论的。我们再简单的温习一下什么叫唯识论。唯识论就是人全人类的人性，不是一个人的人性啊，全人类的人性是实在存在的，在唯识。这个什么是实在的呢？就是人性，全人类的人性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是一，是实在的。好，我们来看特土良对全人类的看法是唯识论的。全人类从他们的潜能上都在亚当里 ，and numerically present， 就是全人类在亚当里都是一。因此呢，当亚当犯罪，全人类也犯罪；当亚当成为败坏的，全人类也成为败坏。人性本身，人性的整体在亚当里犯罪了，因此这个人性的每一个个别化，就是每一个灵魂也都是有罪的。那你听起来很抽象，对不对？什么人性？对了，因为人性的观念是抽象的，只有一次用的是很恰当的，就是当我们说神的儿子取了人性，那我们需要这个观念，因为圣子不是取了一个位格，他是取了一个人性。除了这个以外，不能随便用人性这个观念的，特别不要把它弄成一个全人类的人性，然后全人类的人性堕落了，这样做就麻烦了。俄立根是深深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的，他的看法不一样，他差不多不承认亚当的罪和他的后裔有什么关系。那人类的有罪性的解释是每一个灵魂亲自的罪，亲自犯罪，但是呢是在一个先存的状态犯罪，你记得吗？俄立根相信灵魂是先存的，在前世就已经存在了。好，现在他说在前世灵魂已经犯罪，虽然他也提到关于繁殖的奥秘。奥古斯丁与特土良一样是个唯识论者，虽然他用归算这个字，但是呢他还没有想到亚当罪孽的直接的归算。奥古斯丁的原罪论不是完全清楚的啊，我先停一停哈。奥古斯丁对罪、对情欲、对败坏是讲得很透的，但是真正讲原罪论，奥古斯丁还没有讲得清楚。那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在灵魂的缘起上，在 traditionism 和创造论之间做个选择。是的，奥古斯丁强调全人类每一个人 的种子都已经在亚当里存在，也真正的实在的在亚当里犯罪。奥古斯丁所说的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像说全人类在亚当里，在他们的代表亚当里犯罪，但是没有直接的讲。奥古斯丁要强调的是罪的败坏的传递，败坏的传递，罪是透过繁殖传递的。亚当的罪透过繁殖的传递，本身同时也是亚当的罪的惩罚。因为作者 Wiggers 这样说，人性的败坏是第一个人犯罪的公义的惩罚，而全人类每一个人在第一个人里面就已经存在了。那这个不是行为之约啊，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唯识论的说，全人类每一个人都在亚当里存在，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人性是一个这个抽象的一个的联合。所以我们注意到，虽然我们说全人类在亚当里，是怎么样的在亚当里呢？讲到宗教改革之后，最重要的你会看到约的神学，不然的话我们在亚当里都会用一些很抽象的或者神秘主义或者存在主义的方法表达，都是问题。